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2月17号到2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澳洲多位议员向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功学员拜年，辛丑年伊始，澳洲勋章获得者、澳洲多元文化委员会主席、前澳洲人权专员瑟夫·欧斯多斯基博士向李洪志大师以及澳大利亚、中国、世界各地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表达最美好的新年祝福，并相信法轮功必将在与中共的政协较量中获胜。欧斯多斯基博士最初是通过了解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接触到法轮功，后来主动加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成为澳洲分部主席，到后来支持法轮功并赞扬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反迫害的精神。
澳洲民众说，法轮功给全人类带来希望。2021年2月，正值中国新年期间，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向悉尼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并帮助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远离中共给全人类带来的灾难。了解真相后，有民众表示法轮功给全人类带来希望。乔安·格雷蒙·巴梅斯是来自波兰的澳洲人，他走到展位前了解真相后表示，自己喜欢祥和宁静的法轮功，法轮功给全人类带来希望。他说，练这种功法可以让人身心放松，摆脱身心的疾病，法轮功给全世界全人类带来希望。趁着中国新年，我给李洪志大师拜年。
英国新法抵制活摘器官，议员说不做中共暴行共犯。2月11号，英国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法案修正案生效，这是英国政府首次立法明确抵制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议员表示，这法案是为中国人民做的，希望成为英中新关系的开始。法案发出强烈信号，英国不能成为共犯，也不容许反人类罪行。英国下议院国会议员李默发出明确信息，我们不容许这种反人类的可怕罪行，这是为了中国人民而做，而不是为了中共，让这项修正案成为英国与中国新关系的开始，一个不再幼稚的新关系。
文明新建，由学生写作业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每年看神韵晚会，神韵同修唱的歌词里有现代观念与行为，意识里知道现代观念与行为是错的，人要有正统观念，没有深入思考过。今年的新年除夕，网上通过破网观看新唐人电视台的新年晚会，再次听到现代观念与行为的歌词，当时没想什么，睡觉时突然想到师父在讲法录音带中解释业字怎么写时，举了个例子，小孩写作业的业，多次听到这句法，没有仔细想过。师父讲法不是随便讲的，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这次突然想到这句法。早上起床问妻子同修，后来又问了几个同修，对师父这句法有感悟没有，都说没想过，反问我怎么理解。我说我也理解不好，古代没有写作业之说，有认字识字写字之说，中共才强调写作业。现在的学校教育把写作业量加大加重当作首要任务，目的是强化学生的党文化思想，把看到的、听到的反传统、反神佛的东西不断强化。 想融入到学生的血液里，变成指导人变异行为的东西。现在的孩子一上学，行为思想变异得非常快，与学校不重德、强调写作业有很大关系。在变异思想指导下的行为，就是在造业。我们小的时候，虽然经过中共的十年文革，那时候老年人头脑里传统观念很重，上学老师不强调作业，作业量不重，老师也讲做好人的道理，孩子们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还有很多传统价值观的东西，孩子们做不好，爷爷奶奶会不断的纠正的，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男女面对面都会害羞，不好意思。我们上高中，作业量也不大，老师很负责任，也强调德行，强调多看有益的书。短短的几十年走过来，经过六四天安门广场对学生的屠杀与中共迫害法轮功，中共放纵假恶斗，对抗普世价值观真善忍，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对与错了，甚至把迫害法轮功这关系到人生命未来的罪恶当作政治运动看待，有的还把迫害法轮功当作升官发财的机会，人都在向前看，向欲望看齐，为了追求钱财与欲望的满足，不择手段。学校也不是一块净土了，中共更不会放过学校这个地方。相反，中共对学校的控制更严，通过行政命令发布什么污蔑法轮功的告家长书等，逼迫家长在污蔑法轮功的表格上签字等，鼓励学生举报讲真相救人的法轮功学员，拿上入党团队蛊惑学生作为评定学生优劣的标准，实际上是个卖身契约，是个捆绑人毁灭人的毒誓，没有什么可交给学生了。就拿写作业说事，这个也是作业，那个也是作业，迫害法轮功也成了作业，是不是很可怕？学生们一踏入校门，就给他们上了假恶斗的紧箍咒，怎么摆脱？太难了。没有遇到法轮功真相，中国人早已经被中共拉入地狱的无声之门了，生命已经被销毁了。去年单位领导说，有老师提议让教育局下命令给学生家长也布置作业，全面接管学生作业的批改与辅导，现在的家长也没有什么可交给孩子了，也在强调写作业，与孩子说话三句不离，作业写完没有，孩子完成了作业，还有各种辅导班在等着呢，辅导的还是作业，可不是孩子的传统价值观。中共的写作业毁掉了，可不单单是孩子，家长也在其中。不跳出党文化思维，看不到其中的可怕，在党文化思维中打转转，只能是更加是非不明。作为大法弟子，从大法中知道，不能跟着中共党文化的思维走，对孩子们要多强调学法，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了，要利用业余时间多看大法网站提供的电影、音乐、传统文化故事、明慧广播等，好东西装多了，孩子会变成好人，现代变异的东西装多了，孩子的思想会变异，变得反传统、反神佛。
聪明不是大智慧，作者张元之。从古到今，人们都喜欢自己的孩子聪明伶俐，认为聪明才会有出息，聪明才会不被欺负。 却不知聪明并非是智慧。古代名著《红楼梦》中对当时公认非常聪明的王熙凤有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描绘。王熙凤就是死在自己的聪明上，一个聪明人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是不是一种笑话？当然王熙凤也并非只有小聪明，也有明白的时候。比如他请最没有权势的刘姥姥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在当时算是一个奇闻了吧。不可思议的是，最后救王熙凤女儿出火坑的竟也是这位刘姥姥，一报还一报。有句谚语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看上去你失去了什么东西，可是会发现从另一方面看又成了好事。这就是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得失。人有时考虑问题只想着怎么得，却想不到上天是公平的，你在这方面得到了，在另一方面会失去。如果过分的强调得而伤害了别人，会失去更多，反之也是如此。关于得失的问题，古籍的记载更为精彩。据直言记载，唐朝有个人叫孙泰，山阳人，师从黄甫颖，操守有古代贤人的风格。孙泰的妻子就是他姨的女儿，据说他姨临死时把两个女儿托付给他说，我的大女儿坏了一只眼睛，你可以娶她妹妹为媳妇。等她姨死了，泰就娶了她的姐姐。有人问她，她说她是个残疾人，不嫁给我，嫁给谁合适呢？大家都很佩服孙泰讲义气。还有一次，孙泰到城里的集市上碰到一个卖铁灯旧台的，他就买了，回来让别人擦洗，原来是银的。孙泰于是让人还给他。中和年间，孙泰打算把家搬到宜兴，便买了一所别墅，用了大约200千民钱，先付了一半的定金。两个月后，孙泰回来把船靠在别墅前，又把另一半钱也付给了卖房子的人，让他们搬出去。这时他看见一个老年妇人在哭泣，孙泰于是招呼过来盘问他为什么哭。妇人说，我在这里为公婆尽了孝，但是子孙不争气，把房子卖了，所以才这样悲伤。孙泰怅然失意了好半天，然后对他说，我刚接到京城来的信，已经提升到别的地方当官，所以不能住在这里了，这所住房还是让你儿子掌管吧。说完解开船缆就走了，再也没回来。后来孙泰的儿子孙展进士及第，入梁为省郎。老子有大智若愚的说法，真正的智慧恰恰是人看上去像是愚笨的。孙泰的所为看上去是愚笨的，好的不要，要坏的，到手的利益却让给别人，然而孙泰自己的子孙都官居高位，这难道不是自己积阴德的结果吗？聪明不仅仅不是智慧，有时候是愚蠢，而真正的聪明反而在一般人眼里是有些愚笨的，把头脑的灵活用在善良上，才会成为真正的聪明，也就是大智慧了。
学好法，正念正行。海外大法弟子，我现在身处海外，可是在国内的一段经历让我体会良多，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有不对之处敬请指出。在2002年9月的一天，我被六名警察绑架到公安分局，并非法抄家，然后被关押在市看守所。我对看守所的警察和被关押的人员讲大法真相，并绝食绝水反迫害，后来被转送到当地610洗脑班继续迫害。我在洗脑班不停地发正念讲真相， 有一天610主任对我说，某某某是站长都转化了，某某某都参加过你们师傅的讲法班，他们都转化了，你才学几天呢，你快转化吧。我说修炼是我们自己的事儿，看别人干什么呀。法轮大法让我们做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让我转到哪儿去呢？你打我我就打你，你骂我我就骂你，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人呐。他们转化那是他们的事儿，即使全世界就剩下一个大法弟子，那就是我。他说，你修真善人，你们还诅咒人。我说，你发过正念吗？他不做声。我说，我是大法弟子，每天都发正念。第一个5分钟，清除我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或外来的干扰，就这样想让他们死。我这是诅咒谁？诅咒我自己吗？他说，第二个5分钟呢？这时我双盘上腿，大声地说，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消除这些在另外空间里的最后干扰，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这时610的主任以特别快的速度往门口跑。我说，还有第三个5分钟呢。从这天以后，610的主任就再也不敢转化我了。610看我不转化，采取各种办法逼迫我转化。有一天，两个邪悟者，他们是夫妻，他们早上就到我的房间讲他们邪悟的东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等我张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不知道我睡了几天，后来我反应过来，原来是他们给我下了药了，我才睡了很长时间。他们让很多的邪悟者轮番转化我，让我看光盘，我不停地发正念，三个影碟机放不出内容。他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下午还好好的，怎么现在就放不出来了呢？我说，这是我发正念，你们就发不出来，这是大法的威力。他们还和我的父母说，如果我不转化，就得送唐山开平女子劳教所劳教3年，还不转化的再送监狱5年。父母被他们的话吓坏了，求我让我写保证，恐吓我，如果我劳教，让我把我的孩子也带走，因为我是单亲妈妈。我的哥哥弟弟也分别找我谈话，他们说，你不是不能骂师父骂大法吗？他们已经和610都说好了，你想写什么都可以，610就从公安网把你的名字拿下来，你就可以回家，怎么练都行。我说，我不能写，他们的笔我都不能摸。弟弟说，我替你写。我说，谁写谁下地狱。他说，他为我不怕下地狱。我说，那我就到外面喊等等。他气呼呼地走了。610一看什么办法都用了，我也不转化，他们就开始谩骂殴打我。我对包夹我的那两个人说，今天是几号？我看他们要往死里折磨我。我想请你们记住，从今天开始，他们采取更邪恶的手段迫害我了。如果我死了，请你们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他们两个都哭了，说，某某你别这样，你父母那么大岁数了，你的孩子还那么小，你死了他们怎么办呢？你就写保证吧，回家练呗。我说，我们师父让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我不能说谎，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你能骂你父亲吗？他们说，所有的大法弟子像你这样就好了。有一天我满头流汗，浑身哆嗦，不能说话，不能走路。他们喊来法医，法医给我检查后让他们离我远一点儿。他向610主任汇报说，再不送医院就来不及了。然后我就被送医院抢救，抢救了一个多小时后又送我去610洗脑班。法医说，某某你得感谢我，要不是我送你去医院及时，你早就死了。我说，我怎么了？法医说，医院检查你心肌缺氧缺血，晚来10分钟你就死了。我说，我修炼法轮功从来没有看过病，也没有吃过药，到610你们迫害我，导致我生命垂危，我若是你的家人，你还能把我送回610吗？我回去后面临什么你知道吗？ 明慧网报道你们草菅人命难道不对吗？第二天法医早早就溜走了，接着我的身体还出现那些症状，医院给我吃一片硝酸甘油，他们给我吃三片硝酸甘油，不送医院救治。有些协务者看见我当时的样子都吓哭了。在我家人强烈的要求下，我被送到医院，医院检查我是冠心病。610的人员也走了，公安警察也走了，我要回家练功。我的父亲用颤抖的手签字，我回家修炼，身体很快恢复正常。全家见证大法的神奇，从此支持我修炼大法。我在这次绑架之前，每天最少学三讲转法轮，每天发十几次正念。我为什么被绑架了呢？我向内找，在610洗脑班有两个协务者是我一个单位的，我说等我去非把他们转过来，是这个漏让邪恶抓到把柄迫害我。正因为我大量的学法才没有被转化，正念闯出。有一年老家的三姑和表弟来看我们，他们要去天门照相，一路上我三姑说，你练法轮功他们抓你，你不害怕吗？我说师父说过，得法即是神，选自红银，人都是怕神的，没听说神怕人的。去天门要走地下通道，这里有一个安检，他们翻我的包，他们从我的包里拿出一沓真相大册子，转交一个男警察。我不停地发正念，把我的包背上就走，我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一样。我走出地下通道，在天门东侧的椅子坐着发正念。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三姑和表弟慌慌张张出来了。我说你们照相了吗？他们说都吓死了，照什么相？你这周围都是警察、警车，还有摄像头，咱们快回家吧。我说不要怕，人怕神。我包里的真相资料还没有发完呢，你们不是还要转转吗？然后我又带他俩去一些地方游玩的时候，把真相资料也发出去了。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回家后，三姑把当天发生的事儿非常兴奋地告诉我父母。我母亲说，这是大法师父使用的障眼法，让警察看不见。在我修炼的24年的时间里，一个刻骨铭心的体悟就是，只有多学法，用心学好法，才能走正路。
师父就在我们身边，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我是2011年以后才得法的，在修炼过程中，我遇到许多神奇的事，一直拖到今天，由于师父点化，才将其写出来，与同修分享，激励共同精进，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完成最后的使命，多救人。一、神奇的鼓励。记得几年前的一次净化身体，我的腰部突然疼了起来，就像断了一样，感觉自己像要瘫痪了一样，行走时都要用手扳着腿走路。我就在家里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可以直挺挺地走路了，我就出门发资料去了。发了只剩下两本时，路过一个单车保管站，看见一位老人，就迎过去问他，您识字吗？送您一本书看。他说不识，不过我可以给我儿媳看。他接过了书，又道了一句，真是难为你了。当时我没在意的笑笑就离开了。等过马路时，突然觉得这老太太怎么会那么高啊，在我们南方城市可没见过这么高的老太太，还讲着一口东北话，还说难为我了，好像知道我腰疼似的。我突然悟到，是师父的法身演化鼓励我，我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二、包里的真相性变少了。两年前，我们为了营救一位同修，编写了真相性去邮寄。一次在小组学完法，我就拿了八封信去寄。到了第一个邮箱那里一看，里边已经有人放了信了，还露出一个角。 也不知道是不是同修放的，我想把它揪出来看看，又觉得这样做不妥，就走了。为了保证信件的安全，就只有多跑一点路了。本来打算跑四个点把信寄了，可是到了第三个点，我包里的信就没有了。我把包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我悟到是师父看我太辛苦了，做了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就帮我寄了两封信，是在鼓励我呢。三，密封袋上的小口。明慧传真，祝您平安。真相资料出来后，同修都觉得编辑得很好，就把它放在一起发放。那天我拿了一包用塑料袋密封过口的资料去散发，当我想向电摩托车兜里投放时，却怎么也撕不开塑料袋，急得我直冒汗，正想到旁边小商店借剪子，一看塑料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小口子，赶快撕开取出资料，顺利地把它投放了。四，米饭又复原成米了。一天我煮了一锅饭，吃了一顿之后就忘了。几天后等我想起来锅里还有剩饭，但打开锅后一看，米饭却复原成为米了，就放了一点水把它煮成了稀饭，还很香。五，不动手不动脚做了常人做不了的事。记得一次我在去讲真相的途中，看到了一块毁谤大法的展板，展板上面还有个摄像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很有能力的一个同修被绑架关押在黑窝里，其他同修又住得远，一时也没有地方去商量。走在路上就想起了师父的话，如果你这个地区就一个人，神就会帮你把它做成。人坐在那里不动手不动脚，就可以做人家动手动脚都做不来的事情。我想发正念一定管用，就回家集中精力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推着一辆自行车到展板跟前，用报纸把它糊住了。几天后我再一次路过那里时，展板已经不在了。六，警察发火的背后。派出所多次来家的一个警察，我不断地给他讲真相，慢慢的他变得客气了。一天他来了之后，突然态度大变，警告我不要到处去发资料，出了事他们不好交代，并显得很不安的样子。他走后，我发现小区里一下多了一些我没见过的保安，还在我住的楼道上走动，门口小店多了几个黑衣人。那天我出门发现被人跟踪了，我不停地背着师父的正念，并且一面向跟踪的那人走了过去，随后他离开了。回家后我加大密度发正念，后来我悟到觉醒的生命是不会与恶为伍的。小警察来家里突然发火，是以这样的方式提醒我注意安全。七，丈夫像接到命令似的回家给我开门。一天我出门时不小心一下就把门锁上了，不但没带钥匙也没有带电话，心想管他呢，先去发资料再说。那天也不顺利，没发几份就回家了。到了家门口正犹豫给丈夫打电话会不会干扰他的工作，但还是去借了一个电话打给他，没想到他说他在家里。我很惊讶，因为中午一般情况他很少回家，我就告诉他我没带钥匙，他自己就说，我就说今天怎么中午就想回家休息一会儿，原来是接到你师父的命令了，专门给你回来开门的。
师父开示天机，学法的珍贵。作者日本大法弟子。虽说我是在99年720之前就已经得法的老弟子了，经历了种种过关和磨难，虽然近两年在修炼过关中突飞猛进，而在学法上却突破得非常艰难。最近在师父的慈悲点化指引下，终于有了突破，仅以此文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也与同修分享我近期学法的感悟。学法所遇到的干扰。一直以来，师父在各地讲法中都强调了学法的重要性，同修们的交流文章也经常说学法要入心，而在此之前我都没有重视这两点，或者说是旧势力对我的思想做了安排，让我在学法上阻力重重。虽然每天都在学法，可是很多时候感觉就是在完成任务，尤其是学转法轮，感觉看了上句知道下句，没有什么新的领悟和收获，甚至有的时候是硬着头皮看，没有发自内心喜欢看的感觉。在学法的时候也没有做到入心，甚至什么是学法入心连想都没有想过，好像只要我读了就是学了，完全就是走形式，甚至刚刚学完都不知道自己学了什么，因此就经常看各地讲法，觉得容易学进去，也能从中有所体悟，觉得学转法轮实在太难，就起了畏难的情绪。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你们要能坚持学法，真的放下心去读法，认真读着转法轮一路走过来，那才是神最佩服的。我体悟，能长期坚持认真的学转法轮并不容易，之所以不容易，可能是因为这部法太重要了，一旦得到法就会逾越修炼的重重阻拦，因为旧势力是不想让你修成的，那么旧势力就不会轻易让你得到法，从而加大你学法的难度，让你学法却不得法，就让你困，让你忙，让你产生畏难情绪等等。因为学法上没有突破，修炼上没有法理跟着，必然修炼就会遇到瓶颈。在一个层次徘徊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终于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学法上突破，而且就是要学转法轮。因为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转法轮是一部系统的能使人圆满的一部大法天机。每天学两讲转法轮，突破学法瓶颈。从那开始，我就规定自己每天学两讲，学的姿势是跪着或双盘。因为我想到有开天目同修的文章中提到，连天上的神都跪着听法，我想这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姿势的问题，这是一颗虔诚的心和敬师敬法的态度。我又想到，我应该把之前学法时的一切人的观念也抛弃掉，带着人的学法的观念怎么能得到天法呢？比如根深蒂固地觉得这就是一本书的观念，学法就是好像读书的观念。我想学法就要不带有任何人看大法的观念来学法。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本书是闪闪发光的宝书，打开书就有无数神奇展现，看到每个字的背后都是师父法身的形象，我们还会不想看，甚至看不下去吗？只是因为我们的天目没有给我们展现这本宝书的真相，就把我们迷住了。可是即使我们看不到这些，难道这就不是事实了吗？这不只能说明是我们的悟性太差了吗？想到这儿，我对大法的崇敬油然而生，捧起大法书，感觉没有了之前学法的概念，而是感觉师父就在我眼前给我讲法。 我泪流满面，感觉我和大法隔着的那层物质消融了，感觉和法更轻了。之前读到附体、偷气、采气等讲法时，都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而现在感到每一小节都有新的领悟。师父都会通过这些貌似跟我无关的法理，起悟我以前没有看到的法理，或点悟跟我当下修炼有关的问题。因此之前觉得跟自己无关的认识，实在是人的浅薄和无知啊。我还领悟到师父讲法的顺序都有着精心的安排和博大的内涵，学法中也出现了练功中才有的感受，比如能量场很强，感觉自己坐在莲花盘上旋转等。再看大法，感觉每一句法都让我无比坚信，每看一句心里就觉得对，这就是真理，就是这样的。而在此之前，我觉得我根本没有坚信师父说的每一句法，有的法觉得不理解或觉得太玄，带着这样的人心，当然法也不会给我展现的啊。知道了法的珍贵，这之后的学法我也尽量克服学法的种种干扰。首先要让自己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地学，如果一走神就打自己一巴掌，规定自己必须抱着对每一句法都深信不疑的信念地学。师父看到我学法有了精进之心，就用意念打过来，告诉我虽然很多人都知道学法的重要，其实也只是表面上知道而已，真正理解到法的珍贵的人会非常珍惜，知道学法的可贵，就会在学法上精进，在修炼上有提升。师父用意念告诉我，师父对我的这一开示是一个大天机，我想明白了这个天机，才会在学法上精进，从而在修炼的路上就会少走弯路，勇往直前。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之前学法却没有真正得法，说明天机不是随随便便就泄露给对法不懂珍惜的人的。因为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反过来讲，不精进的也在学法，也知道法是很好，但是不在法上，正念也不足，认识自然不高，就是不能真正理解法的珍贵，所以鼓不起劲来。我们对法的珍惜和虔诚差得实在太远了。师父让我感受到学法的珍贵，也把学法的急迫性用意念打给了我。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学法就好像是给我输入血液和营养，如果不赶快接着学法，生命就会枯萎，法就好像是延续我生命的源泉。我在学法的时候，真的就感觉学法就好像给自己注入能量一样，一点一滴地注入我的血液，让我重新有了活力和正念。以上是个人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梦中所见，作者西安大法弟子微众。2月7号晚上发完正念睡觉以后呢，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看见在某一个大岛屿的周边海域有排列好的海生动物方阵，方阵是由5000名海里的某种动物组成的，它们被整齐的排好队形沉入附近的海底，不允许再动了。再看海域的其他的地方，有其他排好的5000名众生的方阵，好多个都被海水隐藏着按兵不动，海底已经密密麻麻了，这里也有陆地生长的动物和禽类生物的5000名众生方阵也被安排到海底等候，还有一些正在岛上被校对排列的方阵正在紧锣密鼓的有序进行着，一切都有统一的指挥，一点不乱，被禁止出声， 没有乱跑的单个生命。我视线挪回我处的陆地上，也就是中国大陆，看见有很多个立着的旗帜在平地处整齐横向并列，迎风抖动着，是九米高的四周有木棍穿起来的锦旗。走进一个旗子，仔细看内容，是毛笔隶书字体书写的某大法弟子的从得法、证实法、护法、救度众生的经历和在法中证悟道的理，大概有300多字，后面还有空处可以继续续写。再看向棋子的前方，也是一个个5000名众生的方阵队形。我走进紧挨着大陆的一个5000名众生的方阵，发现里面有好多树木立着，我知道是这个旗帜所属的大法弟子已经救度的人的代表树。有的旗帜前5000名众生的队伍位置已经站不下，向后延伸着。路过身边的树，发现怎么有树坑当中没有树，沿地望去还有许多的空树坑。我明白是这个位置的人还没有被救，是属于这个旗帜下同修的责任。到大审判的那一天，这个位置如果还空着，就是这个同修未兑现誓约的实证。原来大法弟子要救度的众生都是在此处有位序排列的人，很一目了然。我心里念着树坑处的众生都是谁，又在哪里找到他们呢？就上了返回的大路上，在路来向的右侧有陆续被救来的人在走着填补树坑位置。这个时候前面的路上遇见了有自己单位的几个同事走来与我搭话，我想早该告诉他们真相了，不能再等了，就过去与他们并列走着开始讲迫害真相。梦醒了，我知道是师父叫我看到我的誓约还有很多没有兑现，叫我抓紧救度身边的有缘人。
读道法终于走出长期磨难，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最近学经济要旨的道法，师父突然把一层法理点给了我，让我恍然大悟，原来我长期陷于做好人的境界中，该换标准了，换成神的标准了，必须走出人了，否则不管我做得多好，都会长期陷于磨难当中，是邪恶迫害我，给我制造家庭磨难的根本借口。我从98年得法，跟许多弟子一样修了20多年，但因悟性差，磨难去了一个又来一个，不是修对丈夫的情，就是修对儿女的情，仿佛关关都在过家庭关，过得非常痛苦，经常是刚刚过去稍微喘息一阵，又开始了下一个磨难。我经常无奈地在想，自己真的业力这么大吗？啥时候是个头啊？甚至羡慕起过去在深山老林里修道的人来，修得无奈又痛苦，始终看不到问题的根子出在哪里。第一部分，面对无情好色的丈夫。这么多年，我一直看到一个表面的现象，丈夫儿女都仿佛是来讨债的，一个个都对我无情无义，恩将仇报，不断折磨我，没完没了，而我却陷在幻象中难以自拔。一开始我悟到自己对丈夫情太重了，所以他给我来了一场场婚外恋，在我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暴露了别的女人，还让别人怀孕了，女人还不止一个，还闹离婚。于是我不断让自己放下这个情和独自带孩子的太寂寞的心，一次次原谅他。但不管我如何对他以德报怨，男人也能忍，关却来来去去，好一阵又开始。甚至后来他无情到可以在我腿疼拄着拐杖无法照顾任何人，以为他会终于在这样的情况下良心发现，为年幼的孩子生出一丝怜悯，能留在我身边照顾家里时， 照样把家当自由来去的旅店，从不过问我无法走路，在海外举目无亲，该如何带孩子生活。丈夫的公司当时在中国，我与孩子生活在海外。十几年了，我终于痛彻心扉，彻底找自己，觉察到心底里还有想要得到他对我的好，这份看似不大的最后一点期待，这点最后的对世间夫妻之间的幻想有求之心，我终于在剜心透骨中痛下决心，割除了对他的情，以今生无怨无恨、还债了愿的心态，尽最后的夫妻之意善待他，这才终于出现了一段相对正常的夫妻关系，似乎不太有矛盾了。我想也许是前世的情债还得差不多了吧，我终于把家庭的情关走过去了。第二部分，面对儿女债。正当我以为自己终于修明白了，放下了对丈夫的情，丈夫也的确变得好了以后，又开始了另一种磨难。大女儿从中学二年级开始跟我如同仇人一样，什么青春反抗期，什么由此引发的青春期抑郁症，什么摄食障碍症，全来了。女儿家里学校不断闹腾，离家出走、退学、住院等等，反反复复。孩子爸爸基本在中国，闹腾时间长了，对女儿的要死要活也管不了。我心中那个埋怨啊，对孩子随时可能出事的惶恐不安呐，几乎把我打垮。那时我一边做编辑救人的事，一边照顾三个孩子，真的是修得太苦太累，始终不知自己除了情太重，不断地修对丈夫的情、对儿女的情，不断地自叹也许历史欠账太多，造业太大，还误在哪里。同修劝我放下儿女情，多发正念，找自己，多学法等等，我也都很听话地去修去做，可我的关过得就是不明朗。前一阵女儿甚至宣布以后给她绝对的自由，不用我管她的任何事情，我心中凄凉又无奈，那可是我给予了尽心关怀与从小带着学过法的孩子啊，心中的痛可想而知。我依这些并非要向同修倒苦水，而是想告诉跟我类似的同修，这一切虽然有历史欠债的原因，有人中难舍的情，可终究是乏力不清，没找明白修炼的根本。我无在一个做好人的层次，以人理看待和衡量修炼中的磨难的时间太长了，使得我长期陷于磨难之中，使得丈夫孩子因为我的悟性不好被长期利用来给我制造磨难。第三部分，读道法彻底醒悟。师父看我过关过得实在太苦，虽然不至于在难中生出不修的心，但太过无奈，太过纠缠不休，仿佛修得有点麻木了，于是让同修点化我，一切都是有序的，师父都在管着，莫要消极无奈。于是我突然想到要看道法。当我翻到这篇经文，读到头一段时，一下子就受到震撼。师父在道法中说，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 人为地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这简直就是在说我啊，跟丈夫过关，跟孩子过关，都是站在人的基点在过关，认为是丈夫无情，孩子胡闹不懂事，不知感恩，都是用人理衡量对错，错的是他们，我是无辜受害，被折磨，还要原谅他们，忍耐他们，从不伤害他们，尽心照顾他们，以还债自慰。从来没想到邪恶正是利用我对他们的情和欠的债，打着每一个关都没有把自己当神看待的借口，而不断给我制造磨难。也就是说，我虽然在放情，但是放情还不是邪恶给我制造磨难的根本目的和最后的借口，而是我始终当自己是个人，以做好妻子、做好母亲、做好儿媳等等好人的标准在要求自己。我守信、仁义、待人和善，都是只停留在人中的标准，没有真正脱离人的思维和观念，心中始终有一套做人的标准，不自觉就用它在衡量对和错，把自己当成一个好人在修，好人再好也是人的层次。因此修来修去，不管我怎么对家人好，换来的还是所谓的我仁至义尽，他们恩将仇报的无奈结局。因为在旧势力看来，我始终在人中，没有彻底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没达到神的标准。换句话说，修了20多年，没真正把自己当神看待。这正是旧势力不放过我，让我长期处于家庭磨难的根本借口。师父在道法中还说，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其实自然是常人解释不了对宇宙、对生命、对物质的现象而不负责任的自圆其说，他们也想不到那自然的本身是什么。由于受这种意识的影响，你们认为这一切磨难都是必然的，就是这样的，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所以你们人的一面要明白，而更主要的是得了法的那一面要清楚。读到这里我已经醒悟大半，但心中还不知具体该如何做。当我带着不太自信的心理继续下一篇经文时，刚一读标题，又一下把我愣住了。只见标题就是放下常人心，坚持实修。我恍然大悟，师父看着我呢，知道我正在疑惑，直接用标题教导我如何做了。下一步就是放下常人心，所有常人层次的思维观念都要放下，进入更高标准的修炼了。再接着下一篇又把我吓了一跳，标题是曲终。没等读内容，我已经立刻明白了，师父让我修炼彻底走向成熟，虽然让我彻底放下人的一切，但在人中还要符合人的做法，不可给人神神叨叨的感觉，待人还要让人感到你是一个好人，但其实内心的标准已经超出人了。没想到这三篇经文居然让我看到是有序的，师父在那一刻将法理和更高的天机点给了我，一下子将我拔高了层次。回顾自己的大小家庭情观，甚至是与同修的观，都一目了然，豁然开朗的感觉。当我悟到这层理时，我知道自己升华了。常年讲真相讲不通的丈夫变得愿意听我讲真相，不抵触了，孩子也突然变了。就在除夕那天，他笑着告诉我，妈妈，也许我是讨债来的。已经长期拒绝吃我做饭的他，居然对我包的饺子大呼太好吃了，一连说了很长时间。可实际上我自己都没觉得饺子跟平时做的有啥不同。第二天他又对我说，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变坏的，不会做道德败坏的事的。我虽然不练功，但是我一直要求自己做好人， 说不定也能成神呢。是不是古代就有那样的人呢？我都反应不过来了，难道他闹腾这么多年，把我恨得跟仇人一样，对我大呼小叫，全都不记得了吗？居然自认为一直做好人呢，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他的口。过后我马上明白了，这也许就是师父在借他的嘴在点化我。师父管着孩子，管着我这个家，一直都知道我的苦恼，一直在保护着我们。不要消极无奈，不要抱怨，一切都要当作好事，都是假象，要不断实修，不断按更高标准要求自己，让自己真正的神起来，做一个真正的神。以上是我长期过家庭观的体悟，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
浅悟结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宇宙有成住坏灭的规律，灭是它的结束。人类难以想象的是，它的这个结束要用无数劫的时间，而一劫约20亿年。人类是怎样看待结束的呢？他们一听到某某事要结束，就认为是明天后天了，而长一点的看法是明年后年就结束了。再长的看法一般也超不过几十年。今天我们大法同修中，一些人看到法中有结束的名词，就陷入和常人一样的认识了。从1999年之前就一直盼啊盼啊盼啊，每年都有人说今年要结束，但是却总不结束。一直盼到2021年，今年又有人信誓旦旦地说今年一定会结束，一如过往的那些年，陷入常人的执着极其的严重了。结束该怎么结束啊？即使无神论的现代科学的认识也超过了这些人。以计算机关机为例，计算机关机结束，首先它必须开始结束，然后才能进入结束的过程阶段。过程阶段中所有计算机运行的程序都要退出，程序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处理完成，系统底层程序依次关闭，最后进行关闭电源的程序，计算机才会结束。任何东西都有开始，结束当然也要先开始。许多人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他们认为结束一句话就完了，怎么还会有开始呢？看我关闭一个程序，只要点击那个叉号，它立刻就关闭了。它不知道点击那个叉号时，有多少程序、多少系统、服务参与了行动，有几百万行代码一同执行才能行使那个叉号的功能。人间正法怎么结束呢？是不是先要进入结束的开始阶段，开始准备结束啊？这个阶段的时间有多长？这个开始阶段需要处理哪些问题？对人类来说，它是无穷尽的。别说宇宙这么大了，仅仅地球上的70亿人要进入结束阶段，是不是先要准备他们的一切，安排他们的一切，他们生生世世的一切，即围绕他们的一切问题都必须解决，他们的因果、去向、生存方式等等等等都必须解决，这该需要多长时间？处理的最快方式是炸掉。过去旧宇宙灭世是这样，但是它爆炸的时间对人类来讲也是无穷尽的。人们知道那个炸弹爆炸也是需要时间的。安排解决70亿人古往今来的方方面面，就更需要时间了。古罗马迫害基督教时，基督教的信徒很多人也是盼着结束迫害啊。有的人盼了几生几世还是没有结束。基督教被古罗马迫害了300年， 这相当于一个大型朝代的寿命了。中国历史上超过300年寿数的朝代屈指可数，可这个被迫害的300年却是基督教2000年天下的开始，它是基督教成的阶段。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者，怎么会有时间的执着呢？在法上看是没有此问题的，而且修炼人修成就走了，谁管地上怎么样呢？修炼才是根本啊。本文为个人认识，大法还有更高的内涵。
对大法要有坚定的信心与信念。大陆大法弟子与同修切磋交流中，一个新同修谈体会时说，自己对转法轮中的很多东西不相信，虽然每天坚持练功学法，感觉提高的不快。对于新同修的思想障碍，大家都是结合着自己的认识在谈，感觉说服力不强。回来后，我在思考怎样能破除新同修的这个障碍。今年新年的第二天，正月初二，与新同修的交流中，我讲了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唐僧历经9981难，虽然理解不了为什么处处有难，每一难都不好过，但是唐僧始终不改变的是西天取经的决心和信心，所以唐僧能功成圆满，能当得了师父。对于大法，我们可能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甚至在过关中会做错事，但是我们自己要对大法要有坚定的信心与信念，不要怀疑和动摇。实在很痛苦不知所措时，可以求师父帮助提高悟性，尽快从这一难中提高上来。我这样讲真相，新同修听进去了。通过这件事儿，我悟到了一个理，对常人讲真相，我们要智慧理智，对于同修同样要智慧理智，要用心，否则达不到好的效果。刚开始接触法轮功是带着很多党文化观念，那时就是抱着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一步步走过来的。那时候捧起转法轮一遍遍的读，总觉得自己是个小学生，学了20多年了仍然在读转法轮，自己的感受还是个小学生，仍然有很多不解的问题。大法的内涵博大精深，作为大法弟子，如果我们没有对大法有坚定的信心与信念，我们走不到今天。旧时里安排的所谓的关与难，是要毁掉大法弟子，保留他们想要的，这是为私为己的一念造成的。而我们要在大法中修成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没有对大法这一坚定的信心与信念，遇到问题不会按照师父的要求向内找，我们就走不到这一步。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知道为什么而来，是抱着大法必成的信心而来，今天又得到师父的亲自救度，是不是我们的无上荣耀呢？我们更应该守住这一念，这是我们能走过旧世里迷局，能在大法中坦坦荡荡修炼的根本。一点个人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放下牵挂的心，作者圣子。修炼人啥心多，相应的观就多，啥观念重，相应的付出就不会少。我牵挂的心较重，平日里对儿女、兄弟姐妹、同修、亲戚、朋友经常会惦记，隔三差五会打个电话，咋样了你？有时打坐或抱轮也浮想联翩。近期学法中，我认识到每个人都不过是历史戏台上的一个角色，即便最亲近的家人也是一样，都在自己的路上走， 谁能改变谁，左右谁呢？因牵挂而衍生的诸多人心观念，给自己的修炼也带来不少麻烦。我发现自己看不惯谁，想左右谁，或者想代替谁干什么等等，也多有此心生出。我问自己，别人会轻易改变我吗？答：不能。我能改变别人吗？答：更不能。生命都有自己独立的个性、脾气、秉性，带有不同大穷的本源特点。除了大法，什么能改变一个生命呢？这样想，牵挂的心就淡了不少。牵挂并非真我，而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往往人们又很难意识到它的不好，以为是爱心体现，很容易被我们忽视。它也是生命，有时强烈的就让你想，越想它就越壮大。只有多学法，多发正念，排斥它，这个假我才会死，灵魂才会不断纯净。小时候老被人常说，老天爷饿不死瞎麻雀。那时担心地想，瞎麻雀怎样捕食呢？咋存活呀？修炼了知道，麻雀虽瞎眼，神也给他一条活路，饿不死也是安排，是还业天理，上天会亏欠谁？说白了，牵挂就是因为不明天理。牵挂是很重的情，是修炼人的陷阱，是绑人的绳索，是自毁的剑，它是魔。明白了，就不会在牵挂中徘徊，在有这个念头时，不再顺其往下想，立即灭掉。情思冒出时，别划过去，立即清除。越精进越省力，越懒惰付出越多。有时松口气安逸一下，可过后发现，当赶上来时，却格外付出很多。别在牵挂中转悠，一点用没有。有时我打电话给远方外孙女，她冷漠地问，你有事吗？梦中她对我不理不睬。有时候忽然想起某熟人，打电话问他干啥，他好像很惊异，似乎讨厌我的电话，是师父点化，而我却不悟。这样的教训一直不少。我常去一个同修家，也没事，就是去看看他。可有好几次，他对我冷漠。回来路上我还想，我那么关心他，他怎么能这样对我？身边有个老同修，曾对我帮助很大，出现严重病业状态，不能走路，不能练功，正念不发，我着急想帮他，可除了为他发正念外，又无可奈何。我常想，他这样下去不完了吗？有几次我跪在师父法像前，心里很酸，我求师父救救他吧，眼壁泪流满面。直到好多年，我这颗心才放下。可是不时地冒出一念，他咋样了，去看看他。就在这时，我做个梦，他来我家，我家住五楼，我开门想下楼，一看他来了，吃力要迈最后一个台阶，我立即伸手抓住他两臂，使劲拉了上来。梦醒后我想，他是怎么上到五楼的？是我拉的吗？怎么就没想想？师父给每个弟子都是最好的，我牵挂他啥？我能给他什么？天国的众生对我们望眼欲穿的盼望王归来，我们却在地上围着这些东西转，除了讲真相，任何牵挂都是多余的。现层次中一点浅见。
修好自己，圆满随师还。作者：美国洛杉矶大法弟子。一、初期得法。师尊说，修炼如初必成，引自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 如何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我想应该是每一个修炼人都需要认真思考并努力在实修中去践行的目标。回首刚得到这部大法时，那份喜悦的，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学法一天读三四讲，看到人就告诉人家大法有多好。朋友亲戚，几乎每人有一本转法轮，只要谁想看书，就给谁一本。学法、交流、练功、弘法都没落下。迫害发生前，到机场各个航空候机室去弘法，发法轮大法资料。那时候每个人都笑嘻嘻的，高高兴兴的接受了我们送上的资料。有些还没上飞机的旅客甚至等不及，直接坐在那里看起资料来了。二，迫害后讲真相。到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到机场就不一样了，重点就是讲真相，让世人知道修炼法轮功能达到去病健身。法轮功是按照真善忍在修炼自己，做个最好最好的好人，而中共却借着谎言欺骗世人。例如谎称法轮功教人不吃药，死了1400人。在2001年除夕，央视焦点访谈中播放天安门自焚的造假新闻，利用国家宣传机器欺瞒全人类，特别是中国人，以达到中共发动迫害的借口。一直到现在，这些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还在持续被迫害着，更甚者还残忍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被国际社会称为是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三，在营救平台打电话。我每天发完正念就开始拨打营救同修的电话，还有参与每个月针对大陆不同地区大力度拨打的专案，抱着一颗纯正祥和慈悲的心，把真相讲给众生。我逐渐从一开始的害怕被骂，到后来对这些警察、国保甚至610人员开始有了较深的理解，直到对他们产生同情。我在和他们讲电话时，尽量的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真的是为他们好，也希望他们能了解真相并看清自己目前身处的险境。在打电话中我悟到，当我什么都不想，去掉私心时，才会生出慈悲心来。当我把心完全放在救人上，才能完成大法弟子在世上艰巨的使命，才能救了他们。这些年来在营救平台上向公检法人员讲真相中，也遇过许多感人的故事。举个例子，有一天我给一个公检法人员打电话，他问我你们师父是谁，我没回答他，但是我攻读一遍论语给他听，他就一直静静地听。等我念完，我告诉他我已经攻读完毕，他还是没出声。我问他，你现在知道我师父是谁了吗？我听到他说，知道了，谢谢你。他说，我曾经也是大法弟子。他说他以前有修炼过大法，但因为工作原因，从而被迫放弃修炼。说起从前的事，都快哭了。我告诉他，现在就利用你的职权，快放出在你们局里的学员，好好对待他们，师父等着你们回来呢。他跟我说，好。通过这件事，我体悟到，找回过去的同修是我们的责任，师父盼他们回来。四，在练功点的小故事。一天早上约6点多了，我一个人在练功点，练到法轮周天法时，我弯腰做随机下走，眼睛微睁时，忽然看见 一个青年在我身后，离我不远的地方也在练。当我练完功时，看他还在，可是当我转头不到几秒钟，他一下就不见了，像消失了一样。第二天，练功点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子，跟昨天那个青年一样，一下子也不见了。我想不明白，他们怎么像神仙一样，说没就没呢？突然我想到师父曾说过，当初大法弟子的练功点上有很多人来，有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谁，练完功了一转眼就没了。许多神真的想当大法弟子，但是当不了。引自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师父把我们从茫茫人海里捞起来，又把我们一点一点地洗净。今天我们才有这个机缘修炼，那我们不应该更加珍惜吗？还有一次，我闭上眼在练功时，突然听到有声音说，法轮大法好，还很惊讶地叫了一声，紧接着听到有声音说，有人在练法轮功。我睁眼一看，只看见几个人走进农夫市场去了。我猜想可能是大陆人来探望亲戚，他们带他来逛市场吧。所以练功真的也是一种弘法，也是一种讲真相。而这件事情也让我联想到师父讲过的一句法，就是一个常人今天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师父就要保护他了。因为他喊了这句话，在邪恶中我要不保护他都不行的，何况你们修炼的人呢？引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更何况今生有幸能成为正法时期入师正法的大法弟子，又是何等的神圣荣耀。我悟道，不管是在营救平台上跟同修一起打电话，或在练功点上练功，还是在神韵卖票点上卖票，所遇到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让你修炼的。在学法、背法、发正念、讲真相、劝三退等修炼和救人过程中，时时向内找自己，不知不觉中自以为是、妒忌心、不能被人说的心、爱面子的心、显示心、欢喜心、怀疑心、怨恨心、自私心等好多的心，就这样慢慢的放淡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引自转法轮，这些不都是慈悲的师父给的吗？修炼绝不能放松自己，抓住这千载难逢的修炼机缘，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赶快修好自己，返回先天本性，跟师父回家。深知距离师父的期盼相去甚远，唯愿在剩下的一点时间内尽快完成师父要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学好法、发正念、讲真相，救更多的人。师父一再为大法弟子延续修炼的时间，弟子能不更精进，能不更努力，把三件事做得更好，救更多的人吗？以上是弟子这些年来在大法中的修炼心得，叩诚慈悲伟大的师尊，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叩谢师尊，感谢同修，何时？
民间传说白日飞升的修道人，大法弟子口述，小杰整理。很多在民间的修道人不在道观中也可以修炼成，今天讲述的两位修道人，一位是成功的，一位因为人心而失败的。一，精诚所至，金石化开。很久以前，有位修道人在山上搭了一个草屋，独自修行。他的妻子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山下的村子里生活。 修道人的妻子也会定期来看这位修道人，顺便送一些生活的必需品。修道人只留下衣服，其他的都拒绝了。修道人的妻子也毫无怨言，默默地将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抚养成人。儿子娶妻生子，女儿嫁了个好人家，就这样过了几十年。这一天，修道人的妻子又来给他送衣服。修道人对他的妻子说，以后你就不用来了，三天后我就要圆满飞升了。修道人的妻子说，这些年我为你抚养两个儿女成人，也算是有功劳了，能带我一起走吗？修道人很为难，因为他也没有能力带上一个不修炼的人上天的，便告诉他的妻子，只要在三天之内将一块顽石化掉，就可以一起飞天。修道人的妻子连续三天不离开灶房，一直加柴看护着。眼看三天时限已到，石头一点变化也没有。修道人的妻子急了，觉得自己活着还有什么用，一着急把两只脚伸到火里。这时奇迹出现了，石头突然化了，而他的脚竟然安然无恙。修道人感慨地说，我修道几十年才得以飞升成仙，没想到你却顿然开悟，三日成仙，你的悟性比我还高呀。说完，二人脚下升起祥云，飞天而去。修道人的妻子独自将孩子抚养成人，用另一种方式支持修道人，属于不修道，已在道中，并非这三日的功劳。他其实也是以这种方式修了几十年了，才终成正果的。二，奇强的修道人。有一位民间修道人，经过几十年的修道，吃了无数的苦，因为在家修行，其他的人心都修得很好，唯独夫妻之情没有去掉。二人在村头最边上的一栋非常破旧的房子里生活，平时男子与人非常友善，非常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得到了村子里大部分人的认可。因为村子里的人知道他是在家修行的人，也非常尊重他。他们夫妻二人也很恩爱，并没有因为男子的修行而造成夫妻的不和。这一日，男子知道自己要圆满白日飞升了，便告诉了村里的人来为他送行。早上，全村的人都要来目睹这位修道人的升天之举了，甚至还有邻村的人来。修道人手指一条竹竿，马上变成了一条巨龙，活灵活现，威严殊胜。修道人骑上龙的那一刻，他的妻子对他说，我与你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一直支持你修道，现在你圆满了，能带我一起走吗？修道人想想这些年的夫妻恩爱，也就动了人心，让他的妻子也坐在了龙上。龙开始感觉有些吃力，飞到墙头就飞不动了，现了原形，成了一根竹竿。看热闹的人也大笑起来。最后，据说修道人继续修道，始终没有圆满飞升。人心不去，想成仙是不可能的。修道人夫妻之情不去，功亏一篑，实在可惜。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